川普下令驱逐支持哈马斯真主党的外国学生。川普祭出新关税，推动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深圳日本男孩遇害案首度公审，大批日本传媒守候。受害人警告去泰国旅游小心，被绑架到诈骗园区。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25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准许驱逐表示支持哈马斯或者真主党的外国学生。这个决定引发网民热烈讨论。专家表示，川普的做法目的是清除对国家安全的隐瞒，保护言论自由和正常的生活环境。川普这个星期签署的这项行政命令，似乎针对的是自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以来，参加席卷全国的以色列抗议活动的外国公民，他们有时还支援巴勒斯坦极端组织。这项名为保护美国免受外国极端分子和其他国家安全以及公共威胁的行政命令规定，政府在向外国公民发放签证的时候必须保持警惕，同时确保获批签证的人无意伤害美国人或者我们的国家利益。这项命令还要求美国政府确保外国公民不对美国公民、文化、政府、机构或者对建国原则持有敌对态度，不宣传倡导、协助或者支持被认定的外国极端分子和其他对我们国家安全的威胁。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就表示，我觉得川普签的这项行政令保护美国基本传统的价值观和社会基本的常识不被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其实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都知道哈马斯也好，亦或是真主党也好，他们其实都是早就被国际社会明令规定认定的极端组织。而在美国的大专院校呢，有出现大量的学生居然公开去支持哈马斯、去支持真主党的这些言论。这个并不是言论自由的范畴，其实是在美国国内发起的一场地地道道的极端主义的舆论宣传共识，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性质。所以说，如果美国继续被很多人，尤其是被一些个别极左的政治人物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披着言论自由的外衣，再大肆地散播这些极端主义的言论，这样对美国的社会无疑是会导致巨大的国家安全和公民安全的隐瞒。那也就是说，川普的做法其实是真正地清除这些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的安全可能造成巨大危害的隐患，那是真正保护或者说是捍卫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正常的生活环境。其实早在2023年，川普就表示要惩罚那些反以色列的大学生，并且驱逐在美国校园内支持哈马斯和其他极端组织的外国学生。川普说，如果你想废了以色列，如果你同情圣战分子，这样我们不希望你留在我们的国家，也都不准许你进入我们的国家。我会取消大学校园里面那些同情哈马斯的学生的签证，那些参加支持圣战抗议活动的所有外籍居民，到2025年我们会找到你们，同时驱逐你们。川普还指出，上一个任期期间曾经签署过一项针对大学校园反犹太仇恨的行政命令，打击反犹太主义邪恶祸害。但是鉴于美国的言论自由法目前还未清楚，川普究竟将会怎样去做，因为参加抗议活动而将外国公民驱逐出美国的合法性还未得到检验，此举亦都可能会引起极大的争议。但是值得注意的是，23号有一位网友在 X 平台上传了一段影片，是一位真主党官员接受媒体采访的画面。网友说，这位真主党官员承认资助抗议活动是为了破坏西方的稳定。真主党的官员表示，我们目前正在投资西方国家的抗议和示威活动，尤其是大学生。 随后就有美国网民跟帖博，咁就系点解必须要驱逐佢哋？伊斯兰主义者喺西方大学校园创造未来嘅渗透者，有一日佢哋将会由内部控制政府。而大部分嘅美国网民对于呢一项行政命令都表示支持，佢哋话跟住落嚟嘅四年将会非常精彩。你唔中意哈马斯，而家你就玩完啦，非常好。咁真係一个了不起嘅消息，美国唔需要极端分子同佢哋嘅同情者，返屋企啦。仲有中国嘅网民表示，完啦，咁样就唔能够喺安全嘅地方勇敢啦。这个消息亦都好快传到台湾，由于两岸嘅政治环境，有网友认为台湾应该仿效美国，佢哋话台湾亦都应该驱逐支持共产党嘅人。好希望台湾亦都能够驱逐嗰啲嚟台湾搞渗透噶，台湾亦都应该跟上，只系驱逐外国人行政命令就得啦。观众朋友，你觉得台湾应唔应该仿效美国驱逐到台湾搞渗透嘅人呢？如果你认为应该驱逐嘅，请按一字；如果你认为唔应该驱逐嘅，请按二字。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后，冇立即将中共国排喺征税25%嘅国家当中，之后就宣布对中共国商品加征10%嘅关税，就喺2月1日开始，亦都大大低过原先威胁嘅60%，咁令到北京松咗一口气。但系23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将会同时提出法案，取消美国提供俾中国嘅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TNTR。只是最优惠国待遇。专家表示，川普考虑的是长远策略，国会提出议案分5年提高关税，和川普行动一致，相信一切都是按部就班。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川普的重型武器就是关税，可以报复中共在美国违禁药物芬太尼危机之中所起的作用，也都可以和 TikTok 的命运挂钩，但是就不影响他说自己期待应邀访问中国。川普看来确实有和中共做交易的意愿，那可能也都为北京提供急需的时间和空间来解决最迫切的问题，包括试图扭转停滞不前的经济，缓和因为中国创纪录的人民币70,000亿，即是接近10,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而导致的和贸易伙伴的紧张关系。为什么川普要给北京有喘息机会，对中国只是加征10%的关税呢？微语看世界主持人陈微语表示，我想这是基于美国现实情况的一个阶段性决定，毕竟这么多年来美国制造业已经大量流失，要依赖中国入口根深蒂固，那是需要时间来改变现状，令美国制造业逐渐恢复到本土制造。如果一刀切直接提高8%关税的话，那对美国本土企业和人民生活造成的影响也都会太大。川普具有独特的不可预测性，他将对中共持有不同看法的顾问安排在身边。他的国务卿卢比奥已经多次表示中共是美国繁荣的最大威胁。而据密歇根州共和党的美国众议员对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穆里纳的声明说，他和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苏奥齐共同在众议院引入了恢复贸易公平法案。与此同时，共和党参议员科顿和班克斯也都在参议院提出了配套法案。科顿参议员指出，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令到中共受益，但是就令美国损失了几百万工作机会。这项法案将会全面撤销中国的最惠国地位，改革美中贸易关系，保护美国工人和增强国家安全，同时终止中共对我们经济的操控。这是第一个目的，是撤销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PNTR， 即是最惠国待遇的两党合作法案。根据法案内容，一旦终止对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国会将不会每年对中国重新认证进行投票，法案将会规定一套新的关税机制。 最新的关税率包括非战略商品最低征收 35%， 战略商品最低征收 8%， 而这些政策会逐步实施，关税将会分五年逐步提高，第一年增幅是 10%， 第二年是 25%， 第四年是 50%， 而第五年就达到 100%。 就事件微语表示，川普做事会全面考虑，有些问题是长远打算，如果这样看，美国国会提出的代替方案所提到阶段性的提高关税分五年逐步提高，第一年提高 10%， 那跟川普的行动就不谋而合，我相信这一切都是按部就班。而美国国会会不会顺利通过议案？美语认为那就取决于中国会不会因为最惠国待遇而同美国之间形成不平等竞争关系，影响到川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原则。我们都知道川普 2.0 的最重要一条原则就是将美国放在第一位，任何不以美国优先的人士都会被重新任免，任何不以美国优先的政策都会被重新制定，这是一个不可以改变的标准。我们亦都见到川普近期所有签署的行政令，包括人事任免，都是围绕着这一点。对于美国两党来讲，已经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中国是美国的头号威胁。中共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以来，一方面在国际上哀穷，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需要优惠政策来扶持，而另一方面又好像战狼一样到处群出声讨，想要展示自己的肌肉，甚至想要制定规则做霸主。这种双重标准被中共用到怒火纯青，直至到川普第一任期开始，美国越来越认识到中共的伎俩，亦都意识到美国多年以来损失巨大，尤其是制造业。所以只要中共继续用最惠国待遇来占便宜，川普政府是不会答应的。如果法案通过的话，所征收的额外关税收入将会用于补贴受中方报复影响的美国农民和制造商，同时部分资金将会被分配用于购买遏止中共在太平洋地区侵略至关重要的军需品，进一步增强美国的国家安全。2024年9月18日，一名在中国深圳日本学校就读的10岁日本男仔在返学途中遇食去世，引发日本舆论哗然。这个月24日，案件正式进入公审阶段，同一日以故意施人罪判处被告极刑，疑犯被押解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候审。大批日本媒体一早就聚集在法院外守候，现场有大批警力进驻，戒备森严。日本驻中国大使金灿宪志在北京向媒体透露判决的时候指出，被告是为了在网络博取关注而买刀谋害男孩，那是该案的首次开庭，当日就作出这项决定的情况并不常见。日本驻广州领事馆总领事桂岛宪子和受害者亲属都有出席旁听，而在公审中将会极大程度揭露犯案动机是关注的焦点。综合媒体报道，44岁姓钟的男子被控是疑凶，在案发现场被警方逮捕。即使事发当日是918事变93年，中共相关部门仍然强调该案是属于偶发个案，到而家仲未公布凶徒作案的动机等详情。去年10月，日本外交部曾经透露，中方承诺将会对这件案进行公开审理，同时会依案情进展作出解释。24日上午8点起，已经有10多名日本媒体记者在法院外守候。法院周围的管制严密，几十公尺之外的行人路亦都可以见到便衣警察站岗巡逻。另外，法院的上空有直升机不断盘旋，升级了现场监控和戒备。第日上午8点半，押解疑凶的车队很快就驶入法院，避免和现场的媒体接触。即使案件属于公开审讯，但是就仍然禁止记者进入法院旁听。警方在法院外面拉起警戒线， 指示记者在法院对面等候最新进展。缅甸诈骗园区绑架案件频频传出，多国政府都有救援行动。近日，一名逃脱缅甸诈骗园区的台湾男子在接受镜周刊专访的时候表示，几乎每日都有新的台湾人被押入来，还有台湾人去泰国旅行就被绑架到缅甸诈骗园区，呼吁台湾人小心，同时请政府积极营救。据镜报报道，这名男子是在这个月中逃脱困境回到台湾的，他表示他所在的园区里面至少还有16个台湾人。他亦都讲出了自己被押到缅甸诈骗园区的经历，原来是经由朋友介绍，要去帮不识的朋友从事加密货币业务，一开始就讲好薪水是成交总额的 3%， 估计可以赚到80万，工作地点在泰国曼谷，因为是熟人介绍，没想过被人呃。该男子就在台湾飞到泰国，然后手机加入了一个群组，在群组有人通知他会有司机来接他去另一个地方，但是车就直接将他带到缅甸东南部诈骗园区，当初介绍他工作的朋友竟然搞失踪，要他自生自灭。他回台湾之后最担心的是园区里面的受害者，希望透过本身经历不要再有人受骗。他说，无可否认我们是自己笨才被人骗过去，但是我们不是自愿的，没人想去做这些诈骗工作。他回忆说，离开诈骗园区之前见到新来的台湾人，只是因为到泰国旅行就被绑架到缅甸诈骗园区。他逃脱之后全凭印象画出诈骗园区的平面图，并且写低几点提醒。他疾呼国人和政府要重视诈骗集团陷阱。他说，要特别留意来自东南亚的工作邀请，无论什么工作内容，非常大机会最后是被押去诈骗园区。如果前往泰国旅行，行程尽量不要离开曼谷或者芭提雅，如果需要住宿的话，酒店尽量由自己或者是同行的朋友代订，如果遇到同行朋友临时取消行程，或者同行朋友改变行程要你自己去的话，那就是一大警讯。还有在泰国境内的交通方式，以的士或者请酒店叫车为主，不要相信不认识的专人、专车或者私人司机接送。台湾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这个星期在例行记者会回应说，在接获疑似个案通报之后，外交部亦都将会配合内政部警政署持续宣传，呼吁国人不要心存侥幸，以免堕入陷阱。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